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四我们的阅读单元啊。那今天照例的每一个月一次，我们邀请到呢我的大学同学、好朋友黄哲斌呢，到我们的现场来聊聊阅读网络、阅读趋势，现在的数位世界里面发生什么有趣的、趋势性的好玩的事情。Hello， 哲斌早安。
嗨，蓝轩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今天呢我们要一开始聊一个呢，我们刚才两个人已经聊得很嗨了，研究半天、恶补半天啊，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鱿鱼游戏，好，到底什么是鱿鱼游戏哦？这个我觉得现在好像不知道鱿鱼游戏的人真的是就是没有跟上时代潮流，哎，很伤脑筋的。这个南韩的剧哈，它就叫鱿鱼游戏。然后我本来以为是一个 game， 那实际上是一个 game， 但是它实际上也是一出剧，它是一个剧里面演他们在玩一个游戏，叫做鱿鱼游戏。好，那这个鱿鱼游戏呢，本来也就是在南韩的生活里面，本来就有这个游戏。
就是很多南韩的小朋友会小时候会一起玩，有点像跳房子啊，或鬼抓人这种之类的。
鬼抓人就像抓鬼游戏，这是我们恶补来的啦。所以我希望我们节目有一个游戏达人搜搜。OK， 好，所以这样子一个游戏呢，被放进韩剧里面，
对
不对哈？那这个韩剧里面呢，它这个演法呢，把这个鬼抓人的游戏演成像生存游戏一样，
對對對對，
像美国的那一种生存游戏，但它又不是像美国的生存游戏那种什么在森林里面啊，什么游击战啦、啊。搏斗啦，拿着弓箭啦，拿着刀啊，不是那种互相残杀的生存游戏，他就在这个里面跟你玩游戏。
对，
他是在社会里面。哎，文道，你有看过这个鱿鱼游戏？
我们家老大有看过，我在旁边有稍微那个听他分享了一下，我自己没有看。
对，你们家老大是孩子的老大还是？
不是，我们家那个执行长，对，就我老婆
黄太后看过。那他也觉得真的很好看，
对，他觉得很紧张，很刺激。我觉得这个戏很有趣的，就很聪明的，就是说我们都看过很多美式的或日本的那种所谓的生存游戏的影集哈。南韩的这个鱿鱼游戏，它其实是用一些大家比较容易引起很多人共鸣。还有怀旧情绪的，刚才提到了类似像鬼抓人啊，或者是
跳房子
啊，或者说那个木头人啊，
这就是最近呢，就算你不知道这个鱿鱼游戏，没有在看，之所以最近会突然间又一波 LKK 的人比较知道，是因为柯文哲跟台北市议员玩起了鱿鱼游戏啊，就玩一二三木头人。
好，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就是说，就是他很多人报名，然后到一个岛上，他叫你先结束，你有中途不能退出游戏，然后而且你游戏失败的话，他就当场就把你杀掉。
OK， 但失败的话是就是会死翘翘。
对，
但是如果存活下去，可以有大笔的奖金。
对对对，非常高额，非常高额，几十亿韩元的奖金。
他这个剧编得很好的一点是，刚才哲斌跟我讲，我才知道，就是他怎么。招募这些人来玩游戏呢，
对，
都是在社会当中走投无路，然后呢在台高筑，就是有点像是人生的失败族
loser。
我觉得这很符合南韩，我真的觉得后来我大概，因为我虽然没有看，但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剧情之后，哎，我真的觉得南韩编剧好厉害。
是，
我觉得他们都很反映南韩社会当中的一些现实，那经常他们的戏剧就呈现出某种情绪上的出口，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那再一个就是他们会放进很多梗，这个梗呢企图去 catch 到呢不同的年龄层，所以游戏是很年轻的，但是复古的游戏像我们就很有参与感了嘛，对不对？
对。那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南韩它其实贫富差距还有阶级的那个差距比台湾严重很多嘛，
哈。
所以说刚才蓝轩也提到，像之前《寄生下流》
对啊，
会引起那么大共鸣，其实它也某种程度上去刻画了南韩社会的这一面。那由于游戏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红的剧啦，那为什么要今天来聊这个？
要导进主题。
对，就是说，因为南韩的那个鱿鱼游戏太红了，导致于它整个网络流量暴增，然后导致于韩国的那个宽频服务公司，就类似像台湾的中华电信或台湾大哥大，这种提供网络频宽的公司，就要求。Netflix 哦，因为鱿鱼游戏是 Netflix 的一个原创的
影集嘛。等于是 Netflix 在每一个国家呢，都会去支持一些呢当地本土的公司进行一些策略的联盟合作呢，去拍属于他们的剧。像台湾其实也有啊，
对、
哦。那所以等于是，所以你会不要以为是 Netflix 自己的啊、哦，这个是让 Netflix 在韩国的公司拍了这一出鱿鱼游戏。
对，那因为 由于游戏太红，你看连台湾都红成那样，在南韩当地更是红到乱七八糟。
对对对，好，讲到这有多红，他红到呢，在这由于游戏里面呢，他会邀请这些参与的人呢，他会给他一张名片。
对
啊，那这个名片的话，
剧里面剧情，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你愿意参加这个游戏，你就打这个名片上面的电话。
对。
电话真的有人有这支电话，那个持有者呢？哇塞，他已经疯了，他疯了，就他电话被打爆。他是一个南韩商人吧？哦，他说他接到成千上万的短讯跟来电啊，总而言之就要试试看这个电话是真是假，他决定把它删掉了啦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哲斌讲到的这个红到什么程度啊？这个他的那个平台就是那个频宽的平台，就是有点像电信公司，从2018年5月到今年9月已经。
Netflix 的流量，
因为 Netflix 流量啊，已经翻倍了，翻了24倍之多。
对，
好，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了啦，哈，就是说他要求收费。
对，他当然还好，就是他不是跟一般的用户收费，并不是说好了，蓝轩，你看由于游戏，所以你增加我的频宽，我要跟蓝轩特别加收费用。他知道那个消费者一定不会买单，可他就直接要求 Netflix， 所以说你要付频宽的费用。他的理论是说。我因为你，所以说频宽暴增，然后我必须要去加设备、加机器，然后增加频宽，那这个是都是非常庞大的费用。他要求 Netflix 付服务费，那他这个其实是从过去就南韩的这些电信公司就一直跟这些网络国外的网络平台在商讨的，包括像 Amazon、苹果还有脸书，在南韩都有额外付费给这些电信公司。可是现在就是 Google， 还有
Netflix
不愿意付。
对啊，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当然一方面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磁力一开的话，各国的电信公司都要跟他们收费，这是很可怕的一笔费用。这个绝对是。第二个，他的说法是说，根据网络中立原则，就网络中立原则，它其实是美国一个法律学者啊，法律学者是台南，他爸爸是台南人。
对，我们曾经聊过这个概念，网络中立。
对，吴秀明他提出网络中立概念，就是说网络服务商应该要一视同仁，公平的对待所有网络上的内容，你不能够因为某一些内容有差别待遇啊。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去 defend， 他就说他不愿意付钱。后来南韩的那个电信公司就把 Netflix 告上法院。那今年六月，其实南韩的法院一审已经判决说 Netflix 该付钱。要求他跟这些电信公司谈判。那现在是因为最近闹上新闻，是因为由于游戏的关系，频宽又大暴增，然后就所以说那个南韩的电信公司又用这个当理由，就是说。要求你赶快付我钱，因为你已经多花了多少投资啊要赔钱啊等等之类的。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齁，就是说接下来南韩二审是好像11月还是12月开始，二审就要开始裁决。
对，因为那会要上诉嘛，他们不服嘛。
对。那现在的话，假设南韩法院最后定验认为，就是说跨国的这些网络服务公司，你只要占用频宽达一定的程度以上，你就是要付给这些电信公司钱，这会带来什么影响？那台湾如果假设我们台湾的电信公司也比照要求去 Google 啊、脸书啊，或者说 Netflix 这些占频宽比较大的公司、网络公司也要付钱，那会不会对我们消费者有一些冲击？那这个其实是跟每个人都有关
心
的。
好，但是我要就要问了，那所以台湾我没有特别去了解。我的印象中，台湾可以不要付钱吗？要吧？
没有，台湾没有啊，台湾
都没有吗？
没有，台湾的
所有的人使用中华电信啊，什么台哥大的频宽都不用付钱吗？
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台湾的这些电信服务商，他其实是就是跟我们一般人。收这种月租费，
对，
可是它并没有上架费的概念，不像动第四台有线系统，所有的内容要上他们的那个，它是要收上架费的。那所以说，这个等于是说有一点像是我们把第四台向各频道收上架费的概念引进到所谓的网络世界里面。对，
好，所以哲斌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怕会引起一个全球的效尤啦，这叫那个骨牌效应，包括台湾过去这段时间，事实上呢，也有不少的这些业者就连接起来，尤其是一些电信业者啊，跟 NCC 啊，这个就举办一些论坛，呼吁也希望说能够效法先前因为川普的关系，在2017年美国废除了网络中立性条款，所以也变成说让这些电信公司可以向那一些呢要提供网络内容服务的人收钱。
对，
那所以呢，台湾的话呢说，那我们也要，那这样子的话呢，电信公司就是说他的理由其实跟目前这个在南韩他们要求 Netflix 付过路费，哈，这个概念是上一样的。他说，我们拿到这个钱，我们不是要自己放到口袋里面，我们是要增加我们的网络服务品质，我们要让你呢播的人呢觉得更安心，看的人呢觉得更开心，哦，所以听着好像又有他的道理在，对不对 ？OK， 好，所以呢这就会存在了一些，接下来的我想攻防就在这里了啦，对不对？
对，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如果南韩啊，南韩这个案例确定哦，确定是说，Netflix 是要付费给这些电信服务商，会不会有类似这种仿效的效应？就像那时候澳洲发生脸书的事件一样。嗯，现我觉得这个
这次澳洲发生之后，台湾并也没有连锁效应到台湾啊。
对，
所以我们不断的期待，对不对？希望新闻媒体一样的，不要是总是那种免费付费那种白吃的午餐的概念，但是还是一样没用。
对，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就是这些跨国的科技平台跟每个local 在地的这种法规，还有这种产业的这种角力跟竞逐，其实是越来越明显。嗯，就是说，其实有没有可能翻盘？这个其实是我认为是不无可能。尤其我相信，在台湾的电信业者也一直一定是现在睁大眼睛，
对，
想要看
一下那个判例。
对，因为说实话 ，Netflix 的确是它占流量是非常可怕，尤其是在那种黄金时段。美国曾经有个数字，我看到吓一跳。Netflix 在这种晚上这种黄金时段，就大家讲白话一点，就大家晚上都在家里追剧的那个时段。Netflix 光 Netflix 一家公司的那种占所有北美，就美国跟加拿大北美的那种网络下载量的40%。他一家公司的那个网络流，因为大家都知道追剧嘛，那个然后又是串流服务，然后大家可能一追都几个小时，所以说他其实那个频宽的负担确实是很大的，对，
所以从那个概念去讲，就是说实际上他也获得了暴利。哦，那就是说他这个暴利是不是要去回馈给他，是直接对应于他的消费者，然后提高他自己的影片的品质，还是他必须分一点钱给这个电信的平台的供应者？那电信平台的供应者他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网络中立的程度要到多怎么样去定义它啦？
对，
我想这部分就是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网络世界开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一开始是大喷发，我觉得跟中国大陆对待网络的概念有点点像。你终究到了一个需要盘整秩序的时候，只是这些秩序该如何重新被讨论，
对，
对不对？
像中国的治理网络是太粗暴，那个是简直是非常可怕，
匪夷所思。
对，那台湾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从那个合理性、从法规，还有从怎么样保护消费者，就是说电信业者，你必须要提出具体的、可信的流量数据，证明就是说你因为这些 Netflix 这样的服务，你要增加多少频宽，要不然你有可能会亏损，而不是说你明明已经赚很多钱，你只是要赚更多钱。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原则。那我认为第二个原则当然就是保护消费者，就像刚才我们有聊到，就像那个系统业者跟第四台的频道，
对，
你不能够两边在商业谈判的时候，你拿消费者当牺牲品，然后你就断讯啊，或节目忽然下架看不到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重要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你要保护那些中小型的没有钱付费的那个内容服务者，然后就说，哎，假设 Netflix 付钱了，那我把尖峰时期我优先把流量拨给 Netflix，然后让我去上其他网站的时候反而会卡卡的。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基本 quota。
对，
如果是真的是有一天要走到付费，或者觉得付费是合理的话，我就要有一个基本 quota。就在这个基本 quota 的使用上面来说，人人平等，大家都均等。然后在这个之上，如果你用了过多的频宽，多到我几乎无法承载，那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说要不要付费。
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有点像用电大户的概念。
哎，对啊，
就是说你真的电在尖峰时间，你电用的特别多，那你的电费就特别高。我觉得这个相对是合理的。
你这样讲，对，我昨天在看这个泽民 pass 给我的讯息的时候，他们在讲讨论到这个网络中立性，在这个南韩的这起官司上面，那 Netflix 的辩解就是说，就像是水啊、电啊这些一样，就是它都是免，他就说都是免费的，哪是免费的？不是，真的不是。所以同样的，你就环保的概念来看，用水用电必须要某个程度的大户付出代价，你相对来说你才会节能嘛。所以我觉得他用这个东西，要是我是他的律师，他铁定死得很惨。因为这样讲也没道理。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频宽当作一个像空气一般的用之不尽取之不竭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是好是坏，是对是错，我觉得也是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对不对？
对对对，
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I like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央视的黄泽斌来聊啊，这个阅读网络阅读趋势啊。那么刚刚聊到了有关于呢南韩的这个鱿鱼游戏啊所引发起的南韩的电信业者就是一个平台的概念提供频宽了啊。那跟这个 Netflix 也就是呢这个鱿鱼游戏的背后的公司引发了这一场官司啊。接下来我们刚刚点到了一些重点了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观察吧。哦，就是说11月份他们的二审结果到底怎么样？那因为现在美国的话呢，其实正准备要去把川普废除的网络中立性的条款给回复。但反过来看，如果南韩确实要去废除网络中立性的条款，那等于是不同的趋势啊，所以也在那边整个潮流有点这个乱流啊。那所以到底全世界会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台湾又会有什么样的骨牌？我们到时候会来再聊。重点是在于说，我觉得刚刚泽民讲的很对了。如果当他会影响到每一个追剧的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关心一下啊，这个网络事件呢，这个方面的讨论呢，如何的变化？好，那另外一个也很重要，也会影响到你我。事实上，它也是因为你我已经受到影响了而来的爆发的一个目前很大的争议，那就是脸书。那可能对于台湾其实一直也都是，就是我们总是使用者嘛，只是我们好像一直觉得我们在风暴之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这种感觉，就什么风暴，再大的风暴，台湾总是觉得置身于世外啊。好，总而言之，脸书最近呢面对非常大的质疑啦，就脸书内部的吹哨者，但是这个吹哨者事实上已经不是隐身于幕后了，他已经站到台前了，所以应该已经不叫吹哨者了啊，就是说。他是这个脸书的前产品经理啊，叫 Hogan 的，他出来啊，这个指控脸书，那在很多地方，由于青少年的部分也好，仇恨的言论也好，假消息也好，他实际上都明明知道内部有甚至做过研究跟调查，但是他同样的因为自己呢点阅率也好，广告费啊，那如此惊人的收入，因此让他不愿意改变这个部分，然后呢去保护应该要保护的消费者，所以这部分事实上已经引起了整个的。大炸锅哦！现在我看这个美国的国会应该不会轻易的放过，因为他本来就是打算要求哦，也希望真的这些事情能够有所规范，只是抓不到证据。所以今天等于是 Hogan 他在离职前印了几千页的机密的文件送给国会哦，所以对于国会的这些国会议员来说，本来就拿起大刀准备要去砍啊这个脸书等啊这些高科技的业者的，现在等于是达到了不能讲无穷尽，至少是大批的子弹啊，可以好好的跟这个脸书大干一番。但是目前看起来，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看起来佐克伯有啦，这一两天，头一两天啊，真的是他那个头一两天根本不再鸟你的。但是呢，这一两天我觉得好像有稍微的态度又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佐克伯蛮会摆姿态的。他先前每次风波上的时候，他都会讲一些比较软的话啊，道歉啦，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改进啦。但是之后就没下文，这次也是一样。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回归到整个台湾的使用者的角度来讲，其实不管从刚才讲的 Netflix 或者说到现在脸书，其实我们都很习惯用这种跨国平台的这种网络服务，这个其实已经都是变成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习惯的事情，包括很多人打开电脑就是上网去查 Google 啊，或者说去用维基百科等等之类。那其实可是我刚才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大家其实不妨去注意一下哦，这几年其实这些跨国大平台或大的科技服务公司，它在全球的不管是它的声望也好，或者说在隐私上面的质疑也好，或甚至在竞争法规上面也好，其实都会不断的受到一些挑战。那可能我们其实我大概这几年我常开玩笑说，我是在台湾然后算是批评脸书批评的很大声的一个酸民啦。其实倒不是因为说我真的很讨厌脸书这个服务，因为脸书这个服务它的确真的它有很多便利性，可是问题是出在于我就它的商业模式还有它的经营者，包括主要就是祖克伯他的个人作风，然后他把脸书做成一个很会赚钱很会吸金，可是他其实是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或者说没有什么公民意识的一个平台，然后也导致的就是说几乎每一两年就会爆出一个大的争议或大的丑闻。那其实我今天倒是想要建议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说如果有一天没有脸书了，或脸书变得像以前 的那种什么无名小站啊，或者说像很多
消失的古董，
对，很多呢，我们认为是已经是好像大到不会倒的那个网络服务，如果有一天它真的不见了，那你会有没有会不会觉得不适应？其实前阵就发生一个就是脸书大宕机嘛，
嗯哼，
有一整天很多人会上不了脸书，
六个小时。
对，那当你习惯每天滑脸书的时候，那六个小时你会不会觉得很有焦虑感？
嗯，
那会不会觉得怎么办？那会我的资料，我的朋友连接人脉在上面，或有些人甚至他是小商家，他做生意，或者说都跟人家在上面互动私讯。那脸书如果有一天真的变得不见了，或者甚至变到已经很小，小到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了，
嗯，
那怎么办？
嗯，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几年前都认为说，脸书已经有十几二十亿的用户，
28亿，
对，前几年那时候才十七八亿、20亿左右，现在你看又变20几亿，
快速膨胀。
对，脸书怎么大家会以前认为说脸书怎么可能会倒嘛？可是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媒体预测脸书，就像以前美国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网络服务叫美国线上 American Online。American Online 以前曾经也是至少在美国是大到那种完全没有打遍天下无敌手。
嗯。
短短几年里面它就整个就垮了。那很多人就预测脸书它未来三五年有可能跟美国线上一样。我觉得所以说其实大家可能要去做好准备，然后去想象一个后脸书的时代的。
嗯嗯嗯，不，我觉得是泽斌丢出来很有趣的一个思考啦，但坦白讲，我没有那么乐观。第一个就是，事实上，泽斌是公开的会去批评脸书。我虽然没有公开批评脸书，但是我基本上用行动去表达我对于脸书。同样的，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寡断也好，然后呢，他的一些商业道德也好，我觉得尤其对于这个现在这个数位文化这一代的这个数位原生者就是说这一代的人类的文明社会所创造出来的这些生态，我是真的有些部分觉得他没有负起跟相对的责任，很不以为然。但是坦白说，你说要思考到后脸书时代，我觉得有点点太乐观的原因在于说，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他如果跟这个AOL
美国线上，
对对对，公司倒了，文化不会倒。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他，所以我觉得对于祖克伯最大的一个教训在于说，我认为这个社群平台本身的诞生跟他因此串联起的那么一个全球的一个网络，跟他提供的出来的那种情感上的连接、自我的展现，然后那种想要知道别人生活当中的隐私也好、窥探也好的被满足，我觉得这本书它都有一些它存在的意义，只是他是不是相对来说他应该要有一些负起的责任，那该被的做的规范。那事实上因为没有。哦，我觉得这个没有的原因，第一个可能跟祖克伯有关，所以这个 Hogan 我觉得很厉害，我也非常钦佩他。他说呢，他在国会作证说，那这个国会议员就问他说，那该怎么办，谁应该负起责任。可我就觉得除了祖克伯之外，没有别人应该负起责任，除了他自己对他自己负责，没有人能可以帮他负责。那事实上是这个样子。但再一个就是说，美国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会啊，这个生态，它那种游说文化，它是很多东西是可以 bargain、可以交易、可以买卖的。所以你对外总是会说的一套啊，这个人质，这个仁义道德，光冕堂皇。但私底下的交易，有时你发现，哎，很多东西无疾而终。为什么？其实也很多东西都是政治的、权力的、利益的、商业的在里面啊，不断的掺杂。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勇气啊，去面对这些拥有这么雄厚的资产的大到不能倒的公司？我觉得这是美国政府应该负起的责任啦，就像华尔街一样，对不对？
对，其实我倒不是诅咒脸书啦，我也不是说希望脸书一定赶快消失，可是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趋势。
嗯，
那而且不只是因为美国的法规，那我大概其实我们下一段其实我大概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认为为什么脸书在未来几年即使不会消失，可它会式微。我跟大家今天要分享，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怎么去想象说如果没有脸书，有哪些地方会变得比较好，有哪些地方其实它还是反而它可能会更加恶化的。
嗯嗯嗯，用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回过头来就会比较知道说，现在呢，脸书面对挑战的时候，可以趁机要求这样子一种生态跟存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吧？啊，对不对？休息会儿再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黄泽斌来聊，这个目前我们刚刚谈到这个最新的话题哦，是脸书。所以呢，脸书最近看起来真的是碰到这个大麻烦了啦。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就是说本来其实呢，其实全球，我觉得全球是，那美国国会也是，我觉得对他很有意见。包括自己美国自己本身大选的前后碰到那一些问题啊，那所以呢，现在呢 ，Hogan 带来那么多的资料，所以呢，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哦，这个要祖克伯给个交代。那祖克伯呢，最新的一个动作就是说，他也表示啊，他们最近呢有很多一些针对青少年的产品，因为这段时间 Hogan 拿出来啊，这个等等，哎，他就说我们要 hold 住了，我们自我检讨。坦白讲，我真的就是说我不是很信任脸书啦，但是如果说他确实让我们这样继续不信任下去的话，刚才哲斌提到那个问题，他可能就会是有点是自我预言式的实现，就他是不是真的就会成为一个突然之间消失的一个帝国，这是脸书不能够不去面对的问题。是你觉得祖克伯，就我刚刚讲到的祖克伯这个帝国与美国国会的战争，谁会赢谁会输呢？
对，我觉得祖克伯他面对的挑战不只是在美国国会，他其实面对的挑战，我觉得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自己过分强势，就像刚才那个蓝雪提到 Hogan 有讲的，祖克伯因为他在里面的掌握权力太大，然后他又有因为他这个公司有所谓的双重股权设计，所以说所有的其他的股东董事会都奈他不了和，那所以说变成就是说所有的问题症结其实都在出在他一个人身上，那之前也曾经有董事要求他就是不要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他一直不愿意放权。那可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包括他自己的管理风格，然后还有那个他整个治理的那种能力，
还包括股权结构。
对，然后可是他面对的外在的挑战其实是非常的全面的，包括刚才我跟蓝轩有提到，就是说其实祖克伯会这么紧张，包括想要推 IG 的儿童版，也是因为他现在知道脸书它其实是一个人口结构老化的一个平台。
是啊，没错啊。
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用脸书，然后他其实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其实申请个账号他也不活跃。
大部分人都去。僵尸账号。
对，大部分都跑去玩 IG 啊，或玩 YouTube 等等之类的。
不过我们刚刚讲到的脸书包括 Hogan 指控的实际上是个概称啦，是他在讲的就是 IG。
对。
IG 里面对于青少年其实对。
是。所以说可是Hogan 这个指控也给了美国的监管单位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说之前一直有人呼吁说脸书已经太大了，然后他当初用一些有争议的方法把 IG 买下来，现在应该强迫他把 IG 卖掉，就是切割出去。那可是脸书一旦没有了 IG， 其实某种程度上他真的就是一个
断了手脚吗？
老龄化社会。那这个是他面对的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就是说他同时在其他各国，包括在欧盟，或者说前一阵在澳洲，在很多国家，他都碰到那种所谓的不管是隐私上面的监管啊，或者说认为他违反了一些竞争的法令，所以说他的获利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受限，还有包括他跟其他科技公司之间的角力，就是说脸书它有一个相对于美国其他大的科技公司，它有个弱势，就是它没有一个生态系统。比如说苹果借由它 App Store， 它有一个很大的生态系统，然后 Google 借由 Android， 它有一个很大的生态系统。可是脸书在这方面都要受制于苹果，还有受制于 Google。因为这样，所以说像苹果，因为最近它更改了隐私法规，让所有苹果手机的用户选择说他要不要让他的那个
使用者
App 可以追踪他。
对。
光这个改变脸书他就非常的头痛。脸书因为这样子，因为这等于是打击到他的广告模式，因为脸书的广告模式就靠着追踪用户的隐私，追踪用户的网络足迹嘛。也因为这样他就公开跟苹果就杠上。那甚至脸书自己官方都已经承认，他就是跟投资人已经预告说，未来第二季、第三季的他们的营收会受到苹果的这个隐私法规的影响，会越来越少。他已经预先打这个预防针了。所以说各种的挑战其实都会围绕着脸书齁，就是说这样的商业模式。那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不管是美国国内的监管也好，或他在国际上碰到了一些挑战也好。我觉得这个其实回过头来讲，就刚刚蓝轩说的，那 怎么样可以让脸书更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方法的，只是说以祖克伯他的作风，我觉得是其实是很难。所以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啊，就是最后能不能解救脸书，我觉得是在祖克伯身上。
对，就看他愿不愿意变了。就我们刚才讲到，我觉得这种数位当中带来的一些新的这些模式、生活形态、文化等等，我觉得它会存在。那其实是不是？只有你脸书哦，只有这些 IG 哦，就是如果它不变的话呢，这些问题它不解决的话，其实确实它为人诟病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我就说我对它不是那么乐观的原因在于说，它其实看起来的回应哦，看起来都一段时间风波当头，它就表现得乖乖的，
装乖，
但之后的话，哎，就装乖，之后呢就抛到九霄云外去。比方说你刚刚讲的，它。跟这个 IG， 他跟 WhatsApp， 事实上他先前的合伙人，他从大学开始一起跟他的创办人 Hughes 休斯，他是几年前吧，就公开站出来要求分拆分脸书，他当初就已经觉得说脸书大到不可倒，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批评说祖克伯已经拥有太多太多权力，然后不用负起任何的责任。那所以呢，那个时候，然后后来美国的国会也是这样主张，后来祖克伯做什么事情，他就让。他的什么 IG 啦，什么脸书啦，当中的 Messenger 啦等等，他可以交互的，就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收到那边的讯息，你要猜我对不对？我就让他连接的更紧密，到时候呢一猜我的用户就会跳脚，所以这就是他，就是你会发现祖克伯这个人，坦白讲，你看他这个一脸书呆子样，我没有批评他，一脸就是看起来老老实实书呆子样，没有，我觉得他脑袋就是精明的像个。不负责任的商人，
对，坚强的商人，
真的真的。
其实蓝轩提到一点，我觉得刚好我觉得也是很可以做参考指标，就是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祖克伯一路跟他这几个重要平台的合伙人、重要的合作伙伴，到最后都是撕破脸，都是拆伙。比如说刚才讲到休斯，是跟他一起创办脸书的，
大学同学。
对，后来休斯自己就出来，甚至批评祖克伯、批评脸书。然后你看，脸书当初买下了那个 IG， 买下了 WhatsApp。都是他现在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流量跟营收的支柱。可是当时他买下 IG 的时候，跟 IG 的创办人，还有跟 WhatsApp 的创办人都曾经做过一些承诺。比如说你可以继续经营这家公司，我保证就是说我有一些保证不会去干涉或改变。最后都是祖克伯推翻了这些承诺，然后都分别把 IG 跟 WhatsApp 的创办人气走，然后WhatsApp 跟 IG 的创办人都回过头来再批评脸书，批评他们自己曾经创办的这个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不是个案，他几乎跟所有曾经合作的伙伴到最后都是理念不合，而且理念不合的原因其实都很接近，就是他要追求最大的获利
利润，
对，他不太管用户的权益，或不太管所谓的商业道德。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脸书现在深陷所谓的道德危机里面一个最根本的因素。
对啊，你光想到他把这些信任他的消费者的一些隐私跟资讯可以卖给别人，或是说明明知道被卖，然后他也还没有积极的去应对，你就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挺夸张的事情，不是吗？我们休息再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黄泽斌来聊呢这个阅读趋势、阅读网络最后呢来聊点比较轻松一点点的最近新加坡的街头上呢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虽然这个疫情这个是受到关注的，那它也决定要跟病毒共存，那虽然说跟病毒共存，很多防疫措施是放的比较松一点点但是街头上的这个东西呢它扮演起了某个的捍卫的角色，他是一个巡逻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他有多大？我们要怎么形容他？
他应该就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去百货卖场看到有那个拖地机器的那种
放大版，差不多跟一个人一样，差不多这样一个大，对吧？它上面装有七个监控器，
对，监视器，
对，监视器，
对。
然后的话呢，他我后来还蛮认真的看了这个影片他在因为像在扫街一样他觉得经过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他就会发出，他就讲英文了就这个已经超过了他们规定的五个人这个的聚集了，所以呢，请你分开。他可以分辨出这边有五个人，你知道吗？那再来譬如说。经过一个地方有人在抽烟，你没有戴口罩请你戴起口罩来之类的然后呢还有什么
乱停脚踏车
好，任你九，他说也有，真的。OK， 我没有看到那一段。那还有，你要维持社交距离啊，就是你距离你超过这个什么一公尺，在一公尺之内哦，啊，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就很好玩了哈。那 OK， 这就是呢，目前看起来呢。那新加坡呢？应该是继日本之后吧。日本是最爱弄机器人的一个国家哈。那但是新加坡这个没有一个人形啊，但是它就是一个看起来真正是走上街头开始去捍卫巡逻捍卫秩序的一个机器人了。这有点像是电影里面的那个开始情节慢慢的拟
真的捍卫战警，不，机器战警，
机器战警。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它目前来看的话呢，我就是看街头上的反应啊，就是被人家说哎你要分开啊，你这样的群聚哦。我看他也不太理他的感觉啊，所以不晓得哈会怎么样发展。
对啊，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趣闻来看啊，因为毕竟新加坡是我们一个很熟悉的国家哈，
是一个蛮中央集权的国家，
对，
秩序很那个要求的国家。
对，可以，我们其实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大家都在讲说，大数据啊、脸部辨识啊，或者说这种所谓这种机器人，如果有一天台北街头出现这种巡逻机器人，然后他会走在你旁边，告诉你说，哎。你没有戴口罩哦，要戴起来，不然要罚钱哦。或者说，你跟你家人出去，然后他跟你说，哎，你们这样全家人超过五个人哦，要保持社交距离，要分开。在新加坡啦，哈，他现在是属于先宣导性质，所以说像刚才南轩讲的，
所以就不理他，
对，你不理他，他可能
拿你没辙，
他也不会拿电击棒来电你。
就是，我就想说，那会怎么样呢？
可是我
怎么样？
可是未来当大家慢慢习惯这样的巡逻机器人的时候，到时候他只要一个法令，就让巡逻机器人具有执法的那个能力跟权力。公权力，他就有可能依照脸部辨识直接开罚单给你。
啊，用脸部辨，因为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涉及到，因为他没有手啊，他不能拿起电击棒，拿起什么东西，
或者直接开出一张罚单给你，
再印出来，
像那个自动提款机的收据一样，哎，蓝轩这张给你。
搞不好真的是给，那我可以不要拿。
不要拿的话，那就
他追我就跑，
就加倍肇事逃逸加倍。
对，好，但是因为刚刚泽民讲的重点，因为他有监视器，
对。
所以他真的就是厉害到就是脸部辨识，对不对？
对，
所以你就算被他追着跑，你还是逃不过他的手掌心，是这个意思吗？
尤其你要想象，不只是巡逻机器人，他还搭配了所有的路口监视器，还有搭配像新加坡的那个灯号上面也都有所谓的脸部辨识的那个功能。
新加坡，我看这个资料，他才不过才几百万人，四五百万人，他九万个监视器，哎，
对。所以你怎么
平均每个人分到好多？
对啊，
哦，
这个有点像人均 GDP 的概念，
对啊，
就每个人可以分到几个监视器。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其实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哎，其实我们面对了一个很多人，有些人会形容它叫做反乌托邦。
嗯，
就是说以前大家都认为科技其实是可以创造一个乌托邦，然后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然后越来没有犯罪啊等等之类的。可是相对来讲，它有可能造成一些反面的效果。比如说像我们几年前我们有聊过有一个很红的影集叫黑镜。那其实这种巡逻机器人是完全超像是在黑镜里面会出现的东西。那只是说它现在还是比较属于柔性劝导。可它未来它如果真的有可能甚至变成政报警察的时候，他甚至配备所谓的电击的那种电击枪或橡胶子弹，其实是有的。
嗯，
现在已经有些国家在研发。
我相信未来，对啊，对啊，你说会走动的机器人或者可以拿个手出来干嘛的？
对，那其实那个当然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社会，它会造成另外一种挑战。
对啊，事实上这就是我还是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邀请泽斌来，我每次都觉得非常的好啊，觉得聊得很开心。就是事实上我们不断的在享受，而且我也认为它是一个趋势，它可能不太可能有回头的一天。但是它同时就是说，所有事情都有一体两面，它有呈现让我们的人类的生活更美好，但同样的，它也让我们的某些部分呢，因为没有好好的去规范它的话，它会越来越邪恶，它可能会走向一些很负面的地方，尤其它会去撕裂，或者说它会去影响相对来说弱势，不管是数位弱势还是贫富弱势还是等等，就是它会产生很多的一些阴暗面，尤其在键盘后面看不到的地方等等。那对于有权力者的话，可能会他这个权力越握越紧，那他拿这个权力去对抗对付你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希望呈现给大家的，让大家就是说在享受数位的科技带来的美好的同时，真的也要去把 官这些，不管是以国家之名、以安全之名，然后或者以这些大的帝国式的这些企业们，然后他们以言论自由之名，其实遂行了很多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了啊。OK， 好，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这个世界呢，同时双方啊是同时更进步，但是也同时呢，是在我们的期待底下，不伤害到我们的自由跟隐私的状况底下越来越好。好，非常谢谢黄泽斌，我们的现场来，我们会继续聊。
好，谢谢。
拜拜，
拜拜。